各位好，今天6月12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中共养的这帮野狗，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叫做小粉红、粉蛆之类这个群体啊，是一帮脑回路我完全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群体，就是说白了，智商低到了正常人不太能理解的程度。是这样的啊，这件事儿呢，跟大家今儿聊的是，大概在6月6号的时候呢，新加坡政府啊出手。就封了，要求这个 YouTube 啊、脸书啊和这个X 这三家平台啊，把14条帖子在新加坡境内挡掉，让本地人看不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是新加坡的 ID，你的 IP 地址在新加坡，不是 ID 是 IP 地址在新加坡，然后呢，他这些帖子就不给你展示，这是他的要求。这些帖子呢是什么帖子？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叫新加坡快被印度人占满了，这个国家正在被外来族群给侵占，就这么一个说法。那就是还在之前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最惨的就是新加坡。说什么这个其实算不上吧，这真正最惨的在欧洲呢，欧洲那一堆穆斯林还在那打抢呢，这个加拿大这边也是。然后这日本这边也都是说外来族群的事情，怎么就最惨就是新加坡了呢？当然这都不重要啊，然后呢这些帖子出来之后呢，就是新加坡就不是说你就通知这几个社交媒体就给你封了，这没让你封这帖子，就是让我境内的这些人看不见就完了。因为新加坡有一个专门关于种族和谐的这么一法律，他不希望有这种捣乱的东西出来。然后呢，这个呢，新加坡这边判断是什么呢？这些内容啊，最开始的源头都是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冒出来的，对吧？先在简体中文这圈子里发酵，然后扩散到各个平台。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些简中的网络平台，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些网络平台，它要一个蝇学，就是它中国这蝇学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呢，它要对比的，并不是说我到底好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他，当然他也对比这个，不过最近的这些蝇学发现比的呢，也包括什么对账什么的，实际上最后回旋镖都打自己脑门上了。他比一什么呢？他比的是谁过得更惨。哎，你看这中国没有什么这，中国虽然有这少数民族问题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种种族问题，或者是从外国族裔的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广州的黑人这方面有一部分，但是这个毕竟是比较小的一个事儿。但是他就拿这个说是，哎，你看我们这就没什么事儿，你看你们那儿都已经被印度人占满了啊，那边闹那穆斯林，然后如何如何，这个他用这种方式来做这蝇学的一个。你说他引流也罢，你说他是一个真这么想也罢，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么一东西。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出来以后，在简中这发酵，然后呢传到各个平台，新加坡这块坐不住了，就把这事儿给那个就给从这一块封上了。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10号的时候，4天以后，也就是10号前天的时候呢，新加坡这《联合早报》啊，就在他那个言论栏目里也说了这件事儿，就把这个耸动的标题给点了名啊，说这是在歪曲事实啊，煽动情绪，想破坏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种族和谐。结果这出来之后呢，一堆的这帮粉红就咣叽就冲过去，什么泼线呐什么的又都出来了，对吧？OK，好，那就是骂《联合早报》。说是抹黑中国，不懂中国，对吧？说他对新加坡的华人眼里的这形象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联合早报》是一个什么报纸呢？它是比较亲中国大陆的一个报纸。说实话，它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看它的时候，就有时候能够看它的新闻倾向性还是相当明显的。结果呢，就这样一个倾向性比较明显的一个报纸就被。冠以这个抹黑中国的这个说法，对吧？这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件事情啊，除了《联合早报》这边以外呢，还有一个呢，是为什么是新加坡？这个是一个，就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新加坡怎么能把这帮人给激动成这样呢？其实这事儿吧，倒还挺简单的，它也不是什么一个特别难的一个难理解的事儿。对吧？因为什么？新加坡呀，是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啊，全世界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主权国家。这是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当然，另外一个 还是我应这话我必须先收回，先我有两个，第一个是新加坡，第二个是台湾，对吧？在明码说，我就是支持台独的啊，这个不用再说这个了，就是 OK 好，那这个呢，它占多少呢？75%，75%的人口啊是华裔。再加上这几年呢，就走得也比较近，对吧？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唯一的一个跟中国互免签证的这个发达国家。因为中国这签证含金量，各位是知道的嘛，就是一狗屎一样的含金量，对吧？你要拿着这个中国的免签国，你要全走一圈，你就是贝爷。那你的生存力拉满呢？我操，那牛逼死了！那个真正发达国家没。只有新加坡跟中国是互免签证的，其他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给人家免签证，对吧？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呢，这个呢，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互免签证的，这是一个发达国家，跟我们关系很好。另外一个，他中国人就是华裔又多，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新加坡那个著名的淡马锡，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啊，是用万亿来算的。对吧？就要人也通，钱也通，对吧？血缘上看着还是自己人，这北京或者是北京豢养的，或者是野生的这些野狗们，他就是心里就埋了一个什么预设，是什么呢？新加坡本质上是我的地盘，是华人的延伸。为什么他一说起新加坡，都说叫坡县坡县的？这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写照。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地方，这些就这个国家，都作为这个朝贡国来看待的。那是不是朝贡关系？是，很多都是，对吧？但是它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你包甚至于没有给你朝贡关系的，你比如说日本一直不承认跟中国是有宗主国这种关系的，朝贡这种关系的，他有朝贡贸易，哎，我这过来这个给你朝贡，每个大明都发一船过来，来给你做，实际是做生意嘛，但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承认过自己的宗主国是中国，他跟朝鲜是不一样的。那但是中国一样会把，就是中国在中国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你不信你现在问问，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是会认为当年日本是中国的这种属国，这是一个朝贡的关系，是一个那种宗主国对这种朝贡者的这种关系。这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好多人一说烧圆明园，一堆人都说是八国联军，这跟这种误会是一毛一样的，这是这种。然后呢？但是呢，你如果你是人也通，钱也通，看着像自己人，对吧？是我的地盘，那理应跟我就一条心呢。这个预设啊，平时啊你是不挂在嘴上的，但是它一直就在这儿，对吧？新加坡一旦表现的不像自己人了，它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这种说法了，对吧？那种就是有一种被背叛、被背刺了的那种愤怒，马上它就上来了，就上头。哎，就是还清补脑，就然后这不是那个血冲大脑啊，对，他就上头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他有这么一个预设。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呢，可是这个预设呀，哈，从头开始就他妈是错的，理解知道这没，这是个错的。新加坡开国那一代人呢，就从李光耀开始就反复讲一件事儿：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这就像马来西亚似的，马来西亚有大量的华人，人家说自己是谁？人家说我是马来人，我不是中国人，我可能是华裔，但是我也不一定是华人，我是马来西亚人。就这个也有很多误会，我记得是那个光良啊，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品冠，就反正那个那俩人那组合，还有是梁静茹，他们就很多人就是被认为你是一到中国的国庆就说这帮人你怎么不庆祝中国国庆啊？人庆祝得着吗？人家他妈就不是中国人，对吧？那这个呢，李光耀那个时代就已经在说了，说这个华那我是华人，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这不是客套话，这是立国的根本，对吧？那他有三个种族，好几种宗教，就挤在这么一个小岛上的这一个国家，那就那一城嘛。要是按血缘去认祖宗，他当天就散家了，这他没法，这没法成一国家。所以你翻这个这些年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就一直啊，他其实是有点拧巴的，对吧？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这种骑墙的这种特性，也有点对冲的这种特性，绝对不是一边倒。 你比如说有几件事儿，我跟各位说一下，可能好多人都忘了。2016年的时候呢，南海仲裁案，这各位都知道，对吧？时任总理的这个李显龙就公开就说了，说裁决把各国的主权主张定义的很有利。南海那个仲裁案就是实际上是跟好像是跟菲律宾打的，就是那个南海划界九段线那个事情。那转头他访美的时候，李显龙又去夸这个美国呢是亚太再平衡，这个政策做得好，对吧？中国外交部当时那个副部长直接就说什么呢，就是隔空就说新加坡你少管闲事儿。就这个在外交场合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重的话了，对吧？那而且呢，那当时就在那一年有一件什么事儿，一般人可能都不记得，新加坡的这个装甲车在台湾训练完了之后就运回国的途中，在香港就被海关给扣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李显龙说的那句话，亚太再平衡，对吧？那这而且是支持了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呢一扣就是两个多月，到了2017年年初的时候才把这装甲车给放回来。所以就是一直到今天啊，无论是李显龙啊还是现任这个黄循财啊，对吧，在问到中美之间怎么选的时候，标准答案都是四个字，我们不选边，对吧？就是连其实中国自己官方的文章也承认，就是列举那些那个拒绝选边的这个东南亚领导人名单里呢，还都是有新加坡的。中国自己也知道这事儿。那就你比如说，那普通人就是说，一般咱们还有一件事应该有印象，就李显龙的夫人叫何晶，对吧？在那个 Facebook 上，就是那个转发了一篇文章，他不是直接写的文章，转发一篇文章。一般转发这个如果没有带评语，批判性评语，基本就是赞成这文章。那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啊，这个呢，这12年要不是一副黑帮老大的这个做派，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本来应该大得多。这是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前总理的一个前总理的夫人呢，平时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是淡马锡的头啊，对吧？他我记得应该是淡马锡的总裁，他跟中国有那么深的关系，就万亿投资的这种关系。直接就是他偏偏挑的是什么呢？挑咱圣上出访东南亚那几天转这个玩意儿，那是当时正好是那个时候就转的是这个，这不是手滑，这其实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对吧？所以你把这些摆一块儿一看的时候，你的结论就非常清楚了。新加坡要的是什么？新加坡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认祖归宗，对吧？是给自己呢留点后路，这倒是有可能。他给那个他的留的后路是什么？就是他要跟中国做生意，对吧？那个通人员，这都没毛病。但是政治上一寸都不会往你那边滑，你不可能让新加坡到你的这个完全带你站在你的阵营上，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这它是一个小国，没毛病。对吧？他面对的是一什么？是一个在全球，尤其是在地缘上，他是一个庞然大物的中国呀，对吧？他这个矛盾心理是很正常的。你包括像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你比如说像越南，包括柬埔寨，包括其他一些这些地方，都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越南也是，越南国土狭长，对吧？那他呢？他的那个水源实际上是从那个中国境内往这边走的。那中国这边要给他弄点什么坏，那肯定就是会出问题啊。这些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那他们在这个地方生存的不易。就像日本也是说的，日本说中国是一个我搬不走的邻居，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就是新加坡真正对中国的态度。那他是不是抹黑中国呢？对吧？那因为新加坡这地儿啊，就是各位不知道去过没有，就种族这根弦啊都特别敏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真出过事儿。在1964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爆发过一次非常严重的种族骚乱，死了人了。就从那以后啊，种族和谐这件事儿呢，对新加坡就不是一句口号，就是他非常清楚自己这条线是我的红线，就跟中共似的，说这个甭管是疆独、藏独还是这个台独，这是他的红线，你碰不了的东西，对吧？谁从外边往这里边这根线上，你要想点火，他就直接灭你，那一定是不会犹豫的。所以就是这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谁是谁呀？对吧？ 这套动作是针对中国呢？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实际上就是前年啊，新加坡呀、啊、就封过一个马来人，就是这个就是他封过，这应该是马来人，好像是啊，煽动这个马来人和这个叫什么穆斯林，对吧？去敌视华人的那么一账号，这是有过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还把自己国家的一个印度裔的说唱歌手，对吧？因为唱了这个挑动种族对立的内容嘛，就直接判了刑了。这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是干什么。所以说，就是那个像这样的，你是什么挑动华人对印度人呢、啊？印度人对华人呢、啊？马来人对华人呢、啊？马来人对印度人呢、啊？这在新加坡眼里是一回事儿。对吧？一律按照这个，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针对的是谁，也不看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这就是红线。所以，联合早报抹黑中国这个，这他真不能算，他没有想抹黑你。不过，当然中国也不用抹黑，这就是已经黑的都已经发光了那种黑了，所以你就没关系了，反正怎么都是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刚好呢，就是他这回是撞上了新加坡这个完全不能够这个是碰的这条线，就把这事儿给那什么了。所以您就知道所有的这些玩意儿吧，哈，都是他自己在虚空所敌，人家本身呢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只是针对的中国的某一些人干的这些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为什么中国会到了这个撞在新加坡的枪口上？我前面说了，对吧？新加坡这地儿，中国人一直觉得你坡县吗？这是我的一个延伸，对吧？你是华人占75%嘛，这对不对？那这个是实际上他的心理上的东西。还有一是什么？还有一个呀，哈，就是中国的就这帮傻逼野狗小粉红们，他这些年啊，被养的谁都敢咬了。而且是完全是无脑咬，这个各位你们可以看这些年，因为从打官方来讲，自打咱们圣上上台之后啊，这个战狼就大行其道了，对吧？原来其实还有些人呢是比较温文儒雅的，其实王毅当年呢，包括他在日本的这个做日本大使的生涯的时候，就是给别人的印象，我是跟日本这边的朋友有接触的，日本外务省的这边人有接触的，他们实际上来讲，原来对王毅的印象其实不错，相当好，那很温和儒雅的那么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会儿你可以看他照片，他当大使时候那个面相，就这人呢、啊，真的是啊，相随心生，对吧？你看，像我这么温和儒雅的人是，哎，这就不说了啊，这个开个玩笑了。那他真的是现在是，人家一说都岁数比较大了，应该肌肉流失。结果你看王毅现在都什么样了，脸生横肉，对吧？他肌肉不但没流失，全他妈长脸上这横肉上去了，这个就是他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战狼这一块，自打咱圣上上台以后大行其道。那中国的这些人去出征什么的，包括原来什么第八出征啊，还有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越发的民间的，你带头这狼跑出去开始咬了，那后边这些狗们，甭管你是战，就是国家供养的战狗啊，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些媒体啊，还是包括像这民间生长出的野狗啊，这毕竟是我家村子呀，对不对？甭管我是不是那个平常也被踢、也被打、被城管、被什么玩意儿去打，但是这是我家呀，哎，我就是这条狗，我就要去出去去咬去。所以说呢，这一批人，他们现在就我刚才开头也说了，这营学嘛上来了，那把这些人就是哎呦这个营得不得了的时候，一旦你说这事儿我不听你的，对吧？你新加坡不听你的，觉得说你这个是挑动我种族矛盾的这件事情，那他就有一个想法，你他妈也居然敢反我，对吧？这种东西呢是他自发的，很多时候是他自发的，但是这个自发的东西它背后都是由官方所默许的，这个应该不没什么问题吧。你看就是这个不光是这像对新加坡，对吧？他对日本这一块，如果不是日方的不是中方的这种反日宣传， 那会有这个去那个去拿着刀去杀那小孩的事儿吗？对吧？一个是苏州那块没杀了，然后呢被那个大姐也奋不顾身的给拦了，自己人没了。另外一个杀了一个小孩，对吧？也是在深圳。这个就是你说他是一个自发行为吗？他肯定他是自己干的，但是他是在后边有这么多年的反日教育，还有这些文章，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他奠定了他这种意识形态。所以说，就是战狼外交养了这十来年，对吧？平时这官方撑腰的，又睁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点儿一点儿的就把这帮人呢喂到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就是以为什么呢？以为全世界都得跪着，对吧？谁站直了，谁就该咬。就尤其是说，原本你看不上的一些国家，你就会咬你。尤其是像新加坡，你一说起来脱线嘛，罪而小邦，弹丸之地，弹指可灭，对吧？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峡，什么这个海，我头边断流，哎，直接就可以给你灭了。所以说，它咬的时候，而且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也用不着过脑子，是吧？这个因为过去咬谁都没事儿，也没人拦着，对吧？人家还叫好，时间一长呢，就成了一种本能了。就没有装，不会装刹车呀，对吧？那新加坡即使是他再怎么不选边站，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在跟中国的利益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而且有些时候，中国还是要指望着新加坡在这些地方帮他一手的时候，因为他毕竟不是敌人。对吧？而且是偏友善的一个国家，这个也必须要说，它是偏友善的一个国家。而且联合早报本身也是一个偏对中国大陆友善的媒体，但是这个因为你没完全跪下去，甚至你别说你站着了，你单腿跪都不行，对吧？你那单腿跪那叫求婚，那还是有一点那什么的，你得要双腿跪，就像当年那个这个我大清，对吧？那我满族人嘛，我大清这个马蹄袖的，咔咔这么一抹，遮，你得是这样跪才行的。尤其是那个时候叫什么？这个就是随便说一句啊，这个官位越高，马蹄袖越短，为什么？因为你要面圣，你可能面圣，你的马蹄袖短，你要想把这个马蹄袖完全搁在这个地上，你就要伏得更低，贵伏如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你都没敢，你都不这样，你怎么行啊？对不对？那这是完全不完完完全完全不行的。所以这个目前来讲，它就直接是把这个原本对中国有好感的，或者是说至少对中国这一块是有他自己利益之所在的这样国家，从意识形态上，或者是从这种民间上就往外推，人家会觉得说，我操，说他妈这都一帮什么傻逼啊，这都哪跟哪的一帮玩意儿，上来就咬，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所以说，那咬完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亲手把一个名正言顺的这个把柄，就递到了新加坡政府手里，对不对？对吧？让人家可以干嘛呢？光明正大的把一个来自中国的内容公开就定性成什么呢？破坏种族和谐了，对吧？这就完了吗？就是这批人呢，以为自己是在爱国，对吧？在保护这个国家呀，或者怎么样啊？这就是我这个这我是忠诚，我这个在中国的个账这个清单上，我是一个正资产。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说白了啊，真正意义上他们应该算是负资产。当然这个东西也看这个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是怎么用，能用你的时候你就是正资产，不能用你的时候，见过义和团吗？最后杀义和团，杀的是公开杀义和团那处死的，谁干的多呀？是清政府啊，是我大清啊，对吧？我大清干的这活，那会儿那个可是杀的人头滚滚啊。为什么？那当时义和团干嘛的？义和团可是扶清灭洋啊。可能在当时是在哪儿，那个北京城外一战，对吧？那也死了不少人呢，在机枪之下，然后还觉着自己特别牛逼。当然曾格林沁也基本是完蛋了。那这个当时那个英国兵好像是英国吧，还是哪个国家？就是反正是一个，你还拎着大刀长矛跟人冲去呢，人家一个反冲锋，拿刺刀冲锋，直接给你打趴了。 就到这个程度上，然后后来输了，就把这帮人就给砍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种你看在什么时候能不能用你，我一直在说，就这些，甭管是野狗，还是家养的狗，还是战狼，用你的时候，你就是看家护院的，可以也有时候会让你在这个整个村子里满处乱跑，冲外头嗷嗷的怪叫。如果不再用你，中国是有香肉这件事儿了，知道吗？对吧？虽然我们满族人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但是汉人他没有这个规矩啊。他们可以直接把你就当了盘菜，就给你宰了。当年就是这么干的。现在你以为会好哪儿去？一样的事儿啊。好几个这个狗叫出圈去的，叫出事儿来的，不都已经出毛病了吗？对吧？你像咱司马南老师那么牛逼的这个人物。那该补税款，该补1000万，还得补啊，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呀，说到底是一句话，狗啊不是好狗，对吧？咬习惯了，被这个中国政府给放养到这儿过了，谁都咬。对，就是养了这么多年这种狗的人呢，对吧？迟早会发现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他最后咬他，或者是最后怎么着呢？很有可能是自己。或者是呢，如果不咬自己，咬的是你最需要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些人都给推出去，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无脑行为、狂妄自大啊，都是这些年你们给培养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中国以后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反噬的问题，不光是这样的这种无脑的这个行为是反噬，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所宣传的好多东西，最后都会变成回旋镖，打到自己脑门上，插到自己跟他妈的那个快也跟自由女神似的，上面那脑袋一圈嘣嘣嘣，全是插的这个。所以说啊，这战狼外交这一后遗症呢，啊，这个未来可能是最不起眼，可是呢也是最致命的一种，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这个跟各位瞎扯几句。不过最近呢也有点奇怪，流量呢是比较低，但是我也不太在乎，愿意跟大家这块瞎聊聊天啊，就是也就如此。那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频道啊，对，顺便说两句啊，有一些频道呢现在在那个疯狂的在盗我的这个视频搬过去。它主要的意思呢，我估计呢就是要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拦流量。因为我看了他们那个，他换了标题，换了这个封面，确实会有这个流量会很大，两三百人的这种这个订阅，但是呢他流量高的时候能到20000多，这个基本上是他自己做标题，做重新做标题，做封面做出来的，这个确实人家比我厉害，这是我不愿意干的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行为，它会拦很大一部分流量。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我今儿看过散人这东西了。平时看我这东西，往往也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就是随便听一耳朵的事儿，对吧？也不没人认真学习，对不对？也没什么值得学的。那这个听完了呢，就可以就人家说，哎呀，今儿他怎么又出这么多期？感觉不看了嘛，对吧？所以最近流量有点低，但是这个我也不在乎。愿意看呢，您还是就记住了我这个号，我这个号呢就只有这名字吴越散人。然后呢，他既不做封面，也不起特别惊悚的标题，就是甚至于感叹号都没怎么用过，对吧？也不然后呢，这个订阅数呢多少比那200多的还多那么一点点，大概能记住这个就行了。至于说我也不求各位什么打开小铃铛啊，诸如此这种玩意儿，这个我不追求。这我从来不追求，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意义。那你能够愿意看，应其名以求其有声，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偶尔看一看，我也非常开心。那不看也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啊。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愿意的话，看着这种假冒的这个账号，帮我去投诉一下。我这儿先给大家作揖，不跟他给圣上作揖不一样，这正经作揖啊。感激各位。